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四章，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六节，我们在讲这个系列神的书信，神的名字跟书信。上一次我们讲到超越的神，你还记得？Transcendent God。我们在讲那个的时候，很后面我们引用过这段话。这里提到我们有一个圣灵，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席。第六节说一神，我们有一位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后面这三句话大家读一遍：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是圣经里面讲到神的这一方面的属性最具代表性的经文之一了。保罗所说的提到我们的神，这三件事情只有神才有办法这样，其他神之外的所有任何的人事物多半只能选择其中一样或者两样，只有他又能够超乎在众人之上，却又能够冠乎众人之中，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这段经文也讲到神的超越性，这是神很重要的属性。他之所以为神，就是因为他超越一切。如果我们够聪明，比神聪明一点，那位神大概就不是真正的神了。他总是超越我们。可是今天我要讲到神另外一个属性，也是这段经文提到，就神的内在性，他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他的内在性 immanent God， the immanence of God， 神的内在性。以前我的牧师带领聚会的时候，有时候他会形容他的感受，在聚会里面的感受，其实也应该可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感受。他会跟我们说，他论到神的同在，在聚会当中或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会这样讲，他说我们里里外外都是耶稣。我们的里里外外都是耶稣，里面是耶稣，外面也是耶稣。确实是神在我们之外，他覆盖在我们之上，他是超越的神。可是神也在我们的里头，他是内在的神。今天我们要提到内在性是神的伟大属性之一，内在性，神的内在性。Immanence of God。 神学家讨论这个内在性的时候，他们主要认为内在性的意义就是，神虽然这个世界是他造的，可是神让他自己也在世界之中。神在世界之中，对吧？我们人如果造一个东西，做了一个瓷器的杯子，你不会做完以后你也在它之中，对不对？可是神造了世界，然后他也在世界之中，这是神学家认为神的内在性的基本的含义。可是我想他不只是在世界之中，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用另外一个方式说他，说他在一切之内。我们中文没有这样翻了，我们中文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后面的一句话说，他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是不是这样说的？唯有基督，来读一遍，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这是翻译圣经的人添油加醋说的话，他们觉得这样好像比较对。可是其实保罗讲的比这个广泛，他说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原文用的字直接译成如果英文的话，就是很简单几个字， Christ is in all and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他是一切，要在一切之内。所以内在性，神的内在性表现在神是在世界当中，他也在一切之内。而大卫用另外一个方式形容他，说他无所不在。这是诗篇里面的话，诗篇139篇7-8节。我们之前在秋令营讲到神的无所不在的时候，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时候，我们提到诗篇139篇7-8节，我们一起读：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想到天上有神，阴间也有神，你的神学观才会正确一点。阴间不归魔鬼管，在天堂，在阴间，神都在那里。这是大卫说的。神有超越性，也有内在性。如果我们只注意神的内在性，忽略了他的超越性，在神学上称类似这样的看法叫做泛神论。我们听过 Pantheism， 泛神论，这个字用 PAN， 英文 PAN 开头的，你们知道 PAN 有这个意思，泛称什么这样的意思。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美国一个航空公司叫泛美航空公司，用的就是 Pan America， 是不是大概类似这样，有这个字。泛神论，今天我在周报上把这个字写在那里了，中文英文都写在那里了，有没有看到在周报里面。泛神论的意思就是说到处都有神。你在山里面可以看到神，在溪流里面看到神，在一个动物身上可以看到神，闪电的时候你可以想到神，在宇宙的各处可以看到神。这个叫泛神论。泛神论对不对？泛神论是应该这样讲，我刚讲那个都是对的，可是变成泛神论就不一定对了。一个人如果持接近泛神论的想法，对神的认识是这样的话，他们有可能会蛮强调跟神的相交，跟神的体会，他们触摸到神，神对他们而言像一种氛围一样，因为在各处都有神嘛，对不对？像一种氛围一样，一种味道。有的时候他们可以把这种跟神的相交表达得很亲密，但是如果他们是泛神论者，他们通常不会认为 有一位超越的神，所以他们不会，比较不会去敬拜神。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也就是他们有可能强调亲近神，不一定会去敬拜神。许多年前我还在读书的时候，因着我的妻子遇见了主，被圣灵充满，他回到学校团契跟大家做见证，团契里面有许多弟兄姊妹就开始渴慕起来，想要寻求这方面的经历。我觉得那是圣灵的工作，多年来我回顾，我都觉得那是我们学校团契一个小小的复兴。有一些人他们在那里经历圣灵充满，有的人他们回想起小时候他们在教会里面，也就是那么多年前，很多年前，40-50年前，台湾的教会有一些教会仍然经历过一些圣灵的浇灌。虽然灵恩运动是差不多30年前才比较开始，在那个之前，一般的教会听到圣灵的工作，常常都好像听见瘟疫一样。可是更早以前其实还是有一些人经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些同学他们想起他们小时候的一些经验而恢复了那样的经验。可是我要提到 有一次有一位姐妹，她来跟我讲，因为大家传奇那一段时间，那几个月大家都在谈这一件事，有的人很兴奋，因为他们经历了圣灵的浇灌，有的人被圣灵充满说方言等等。有一位姊妹有一次来跟我讲，她说有一天她走到宿舍门口，那是我们学校团契的第五女生第五宿舍吧，我记得好像走到宿舍门口，她忽然觉得好像天地都是合一的，她觉得神就在那里，就是像这样，她这样跟我讲，她觉得她进入一种跟神一种非凡的交通。我没有因为他这样跟我讲就说哈利路亚，我没有，因为那位姊妹是一个文学家，而且她是我太太的学妹，是读外文的，而且她特别的浪漫，所以我听她讲这个其实我有点不安的。所以我是团契的主席，所以才来告诉我，我没有否定她的经验，可是我问了她一句话，我说你在感觉到那样天地合一跟神有非凡的交通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耶稣基督？他很错愕，他不知道我会这样问他。我已经忘了他回答我是还不是，好像是回答我没有。我也没有因为这样就否定他的经验，我问这个问题可能只是要让他想一想而已。当然那个时候我对这些的认识没有现在这么多，可是我问他一则是因为我相信我们不应该超越耶稣来认识神，当我们超越耶稣所认识的神一定是不完全的，因为圣经明确的说不是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对不对？如果你对神的认识并不经过耶稣，我觉得你对神的认识有可能是错误的，可是更有可能是片面的，不够完整的。也许你想到那个充满万有的神、崇高的神等等，可是你不会去意识到这位神跟我们可以有那么个别的关系，可以成为我个人的救主，跟我生命的主，可以跟我相交交通，可以成为我的朋友等等这些。所以那个时候我问他这个话，让他想一想。我们不要越过耶稣来经验神。另外一方面，我想一旦我们想到道成肉身的耶稣，我们就会更自然的认识这位神是有位格的，就像你旁边现在坐的人就是一个人嘛，对不对？想到神我们也应该有这一方面的认识，我们称它叫做神的位格，有位格的神。也就是说你必须面对一位他可以在你面前的神，而不只是内在的一种感受、一种触摸、一种氛围、一种经历而已。换一句话说，面对这样的神，你也会面对一个要求，就是遵从他、敬拜他。所以那个时候我好像已经有一点像神学家一样，在提醒他我们不要只认识一位内在的神，也要认识一位超越的神，免得我们变成泛神论。那个姊妹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有来往，她后来当然没有变成泛神论，她走得很好。所以我们不要只想到神的内在性，也要想到他的超越性。颠倒过来也是一样，我们如果只想到一位超越的神，人可以这样想到一位超越的神，但是并不认识内在的这一方面。事实上有一些宗教，如果我了解的没有错，伊斯兰教应该是像这样。他们没有那么把真主描绘成一位可以跟我们有亲密相交的这样一位，更不要说他是我们的天父，甚至是我们的灵魂的良人。可是其实可能有一些基督徒他自己认为是基督徒的，也有可能是这样。这个 承认一位超越的神，但是不认识他的内在性，有的时候会沦为一种神学上另外一种我们觉得不正确的一种观点，称那叫自然神论 Deism， D-E-I-S-M， Deism， 你的周报上也有这个字啊，自然神论。那个意思就是说，好像神是超越的，他是创造的主，他创造了这个伟大的宇宙，他既然宇宙是他创造，他当然在宇宙之上，他在一切之上。可是呢，似乎他创造了以后他就隐藏在某一个地方，就不出现了。他创造的时候他放了许多的法则在这个宇宙里面，让它运行，我的星球的运行，生命的繁衍，所有的原则，然后他就隐藏在天边某处，或者某一种奥秘的存在我们不能及之处，让世界让他自己照着神放下来的法则去运转。我们称这个叫做自然神论，当然我讲的没有那么周全，可是大致上是这样。神创造一切，他是超越的神，而且他也放了一些法则在世上运转，这是正确的观念，对不对？可是如果认为神就只是这样，那是我们不太同意的，那叫自然神论。科学家蛮容易成为自然神论的。事实上在西方有一些伟大的科学家，今天基督徒喜欢说他们也是基督徒，其中有许多确实是，特别更早期一点。可是近100年来的科学家里面，有一些有名的科学家即使被认为是基督徒，其中有的不见得有更周全的信仰。比方我读物理的，我们物理的重要的那个老祖宗就是爱因斯坦。我记得大概30年前，我有一个弟兄，他在北美，美国的东岸也在做牧师。我去他那里的时候，有一天他特别开车带我去一个地方，在 New Jersey 州 Princeton 吧。那时候他在那边当牧师，他带我到一个地方，我没有进去，他说这是你们老祖宗的研究室，就是爱因斯坦也能做研究的地方。基督徒有时候喜欢说爱因斯坦也是一个基督徒。爱因斯坦是犹太裔的美国人，他也宣称他信神，可是其实如果你真正的去看他论到信仰的话，我想他比较接近自然神论。我读几段他说过的话，我想这是确实他说过的话。我没有放在你周报上，因为我不太同意这样的话，所以没有放上去。他说认识一种我们无法穿透的最深邃的理性，他用 reason 这个字，最美丽的辐射的存在，就是这样的认知跟情感组成了真实的宗教态度。我知道我这样读一遍不太了解，我再读一遍。认识一种，你今天聚会完以后去我们的周报上，应该会有网络的周报下面的讲章，应该会有包括这一个部分吧。认识一种我们无法超越的，是一种深邃，最深邃的理性，最美丽的辐射的存在，就是这样的认知跟情感组成了真实的宗教态度。就此而论，也单就此而论，我是个有深刻宗教信仰的人。爱因斯坦在讲他的宗教信仰，他说就此而论，我是一个有深刻宗教信仰的人。如果他这样讲我就同意，可是他加了一句话，他说就此而论，也单就此而论，也就是他的信仰只到这个地步。他说我是一个有深刻宗教信仰的人，那就有点可惜了，因为他讲的这个都是对的，神当然是无法穿透的，有最深邃的理性，最美丽的辐射的存在，而且带动我们的认知跟情感，可是那并不够，那只是一部分而已，对吧？ 后面一段的话也许更表明他不够认识，或者是他不承认关于神的内在性。他说我不相信一位个人的神，我不知道应该把它翻译作个人的神还是有位格的神，因为他说我不相信 a personal God， a personal God， 你们觉得应该怎么翻？我不相信一位个人的神或者有位格的神，我从未否认这一件事。他从来没有否认他的信仰是这样，而且一向很清楚的表明他。我觉得他讲这句话有点在回应有一些基督徒会引用他说他是他的信仰是怎么样，他在说明他并不完全是这样。他说如果我里面有什么能够称为宗教信仰的话，那就是对今天科学所能揭露的这世界的架构无穷的尊崇与仰慕。所以他尊崇跟仰慕的是上帝造了这个世界的架构。换句话说，他并没有完全把这个伟大的世界跟跟一位有位格的神来区分开来，好像没有。不过他还是相信至高的这样一个理性的存在等等，所以那是一部分的正确的信仰的道理，但是显然他不认识也不同意神的内在性，我们可以跟神相交，一个我们可以说他是我的神的这一件事。就因为这样，所以有的人会用爱因斯坦的这一段话说他是一个泛神论者。其实这个泛神论的意义跟自然神论的意义没有像我刚刚讲的那么容易去区分了。他有些话看起来有点像泛神论，但是我个人比较觉得用自然神论称呼他会更精确一点。还有一段话，爱因斯坦说的，他说我相信的是像 Spinoza 所信的神，就是神彰显在有秩序和谐的万物中，他不是一位关心人类命运与行动的神。他其实不是用这个字眼讲，可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的人类的命运跟行动并不系于他，差不多是这样。你能了解我刚刚说的吗？就是他所说的对神的认识有一部分是我同意的，很可能是对的，可是当他说单单这个只有这个才是我的信仰，那我想他否定了神的内在性。超越跟内在这两种神的属性，我想合起来才会更正确更完满的说到神。像我以前讲的，有人这样讲说神是圆周，后来他才来成为圆心，他是圆周他也是圆心，所以呢我的牧师说的里里外外都是神，里里外外都是耶稣。你知道神的造物里面，我今天不要再多讲神的超越性上一次的内容，可是关于神的内在性，神的造物中最特别好像神用来说明他的内在性的就是空气啊，空气，因为空气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在世界上充满在世界里面。当然你不要用现在的天文的观念，还有许许多多别的星球我想神让我们活在地球，我们讲的世界就是我们活的这个范围，我们这个范围里面神在世界当中，就像空气充满在这里一样，神用空气用气息来譬喻自己，神就是灵，三位一体神中的有一位格，位格是圣灵。我们已经讲过在原文里面，无论旧约的原文新约的原文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灵跟气息跟空气都用的是同样的字。主耶稣在论到圣灵保惠师的时候， 他这样讲，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八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八节，他说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你们记得这个话，来跟我读一遍。我这是十八节啊，这是十八节啊，哎，就秀出来吧，前一节当然，是二十节才，我们从十八节开始读起吧。还有，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后面这句话，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对不起，我要的经文应该是前面，不是后面，十七节吧？是不是？对了，十七节的最后一句话。不过十七节我们整个来一起来读，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后，他常与你们同在，比较像是他在我们外面，他也要在你们里面，他在我们里面，里里外外都可以是神。其实除了空气之外，神另外安排有一些受造物，原来在我们的外面，可是也可以在我们的里面。最典型的两个东西就是食物跟水，对吧？食物跟水一向都是在我外面，可是它也可以在我们的里面。当然你只要现在已经是存在着活在那里，这两样东西一定有一些已经在你的里面，因为你生下来的时候就有这两样东西在你里面。虽然那时候你还没有喝过水，也没有吃过东西，可是你妈吃过喝过，所以你从胎儿开始你收取的养分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科学家说我们这个人的身体有百分之多少，60-70%是水，是不是？还有很多是跟食物有关系的，各种养分各种东西所组成的。然后我们继续的拿起一个东西来吃下去，本来在我们外面吃下去就化在我们的里面，本来在我们外面的水喝下去化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很有趣的事。所以下一次吃东西喝水的时候，不要只想到美味而已，也想一下神的事情吧，这样去感受一下，说神也在我们外面，可是它可以进到我们的里面来，它可以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就像水跟食物一样，而且成为我们维持生命所需要的。事实上神确实用这个来譬喻他自己。我们的主在世上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55-56节，主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有没有读过这个？你认真读，而且不要很快摇头，因为当年有的人就是听他这整段话以后就离开耶稣的，你不要做这种人，失去许多宝贵的祝福。你如果不懂，慢慢会懂的，你不要因为现在不懂就离开耶稣。来，我们把这两节圣经读一遍。主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藏在主里面，主又藏在我们里面，这是另外一个讲里里外外都是耶稣的讲法，是不是？所以神自己很想这样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运行在我们的身上，化在我们的血管、我们的神经、我们各种器官、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口，你想得到的，我们身上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机能。我们的食物确实化在这里，对吧？可是神自己也是，所以下一次你吃下一个东西，想一想看看，它不是只到胃里面然后最后排出来，当然不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们吸收然后化成我们身上许多的东西，对不对？当你想到这个的时候，闭上眼睛想一下，说神也是这样，我拥有一位神，我也可以就像吸一口空气一样，让他进到我的里面，运行在我的身上。神是一位内在的神，而且是很细腻的内在。 充满在每一个部位。换句话说，当圣灵这样运行，神的灵这样运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举手投足之间感觉到是耶稣在我们的里面行他所喜悦的事。那个是比小时候妈妈把着我们的手写字还要更亲密，因为这是圣经说的，在新约时代是比神说在旧约时代神是牵着你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可是现在比牵着我们手还要更亲密，因为它画在我们里面，在我们举手投足之间可以是耶稣。它可以进到我们的心思里面，它可以进到我们的口舌之间。认识这个是很奇妙的事，对我来讲那是很真实的事，不是一种抽象的说法，也不是只是一种宗教的说法而已。毕竟我们是神造的，他造这个身体本来就为了这个目的。他可以进到我们的心思里面，可以进到我们的口舌之间，好叫我们思主所思，说主所说，爱主所爱，乐主所乐。这几句话不是圣经的话，有的诗歌会这样写，可是我想是对的。我再讲一遍，让我们可以思主所思，说主所说，爱主所爱，乐主所乐。我想到十九世纪的那个传道人施布真，他从小在乡下长大，有乡下人的气息。到伦敦去的时候很难演他乡巴佬的气息，可是神在他里面，所以从第一次20岁第一次被邀请到伦敦一个大教会服侍，就吸引许许多的人来听他讲道。他一生侍奉主差不多40年，他的传记作者形容说，从来没有一个教堂或者一个会堂容得下来听他讲道的人，每一个主日不止座位坐满，都有不少人站在走道上参加聚会的。施布真他其实刚到伦敦的时候遇见很多不容易的事，很多人嘲笑他，无论是出于嫉妒或者是藐视，很年轻你知道，有点乡巴佬。我还看过那个时候伦敦的报纸怎么样画漫画嘲笑他。20岁的孩子不容易，所以有时候他回到家会在他伏在他妻子的膝盖前哭泣。可是这样一个人，他只要一站到台上就像一个王子一样，所以后来人家称他叫讲道王子。有一个原因，神的话从他口中流出来，神可以进到人的这里面。那个不是从图书馆研究出来的写出来的讲章，不是，是神从他里面流出来的话语。神可以这样进到我们的口舌之间。我刚提到我的牧师荣教士，他原来25岁的时候到中国做宣教士，战争结束以后回到他自己的国家，过了几年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回中国已经没有希望，因为中国已经向西方宣教士关闭了。可是有一天他50岁那一年，他告诉我们，他不是特别在为他前面的路祷告，甚至他不是在一个聚会或者是他自己灵修生活里面的祷告，不是的，好像他在做什么家事的时候，忽然心里面浮现一个字眼，神把一个东西放在那心思里面，很简单的一个字，可是西方人都知道那是指的什么，叫做 Formosa， 那是葡萄牙语美丽之岛的意思，讲的是台湾。所以他来了，在台湾32年，为主成就了许多美好的事。你知道神进到人的口舌跟意念里面是多么奇妙的事。主自己 就像食物像水一样，本来好像在外面，我们吃进去喝进去，要化在我们的里面。圣经提到还有另外一种东西也是像这样，就是神的道，神的话。圣经说神的话是一种食物，对不对？就当然神的话跟神自己也是不可分的，神的话语要像食物一样进到我们的里面，化在我们身上的每一部分，让我们照他的话语去行吧，说出他的话来，心思意念都在神话语的水流里面。我知道那是什么，我在年轻的时候认识主，就很渴慕神的话，而且不只是要读熟它，而是读进心里面。我们到后来，我们讲的话，我们思想的方式，遇见事情的反应，所有的一切，我们都是在神的话语的流泻里面这样生活的。好像我们全生命整个灵魂体都站在上面一样。也许我可以这样形容，神的话甚至好像触及我们整个的神经系统，那是用来我们感受到无论任何需要、任何痛觉、欢喜，所有的一切它都化在其中。你记得圣经里面曾经记载着，神把写满了他话语的书卷递给他的先知以西结，叫他吃下去，记不记得？在以西结书里面也把类似的东西交给他的使徒、他的门徒约翰，在启示录里面提到叫他吃下去。而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说，我耶和华，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在我心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来把这节圣经读一遍。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下一次如果你吃早餐一点读圣经，你就把读的时候就想象等一下吃早餐，肚子饿了嘛，要吃的那种感觉先揣摩一下，因为你以前吃过嘛，对不对？读神的话就当做等一下你要吃的早餐一样。如果你是先吃过饭才读圣经也没关系，回想一下你刚刚怎么吃东西的，当做这样来读它，想办法把神的话读得津津有味一点。这是神所说的。大卫用类似的方式形容，应该说形容类似的内容用另外一个方式，诗篇十九篇第十节吧，第十节，诗篇十九篇第十节，也许你会背这个经文，我们来读。这是在讲神的话，他说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神的话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所以这是神的内在性，你有认识吗？你的神是像这样吗？不要学爱因斯坦，他只认识一面而已。他那一面很值得学习，他那一面他的经历、他的思考、他的说法有许多很宝贵的东西。可是有另外一面，那神的内在属性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意涵，那就是他是眼不能见的。神是眼不能见的，他不是像其他东西一样。我们来看两节经文，一个是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十五节吧，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十五节。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注意过这个经文，一起来读。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至隐的神。先知前后文在讲到偶像，可是他做了一个对比，他说我们的神是至隐的神，把自己隐藏起来的神。请再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五十六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五十六节， 保罗讲到主，一起读。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世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这其实在讲神的超越性，可在这里提到的一个点是跟神的内在属性有关。他说他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这是神内在属性的其中一个意涵。你知道很多人会因为神看不见而否定神，这个如果你仔细思想一下，你就不会轻易这样做了。如果我们来讨论一位崇高的神，想想看，他如果看得见像偶像一样，你不觉得很快你就会觉得他不是很崇高的神吗？对吧？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只要给人传福音，总有一些人会因为神是看不见的而否定他，他宁可好像去信看得见的偶像。你不觉得吗？如果神是能看见的，他有什么超越性呢？你知道我们所以能看见，是因为太阳光照到它，灯光照到它，反射出来的，对不对？对吧？你不觉得会这样的东西，都一定不是最高的东西？它是一切的源头。你知道这样一位神，看不见的神，其实就是连天都没有办法完全描述他。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觉得应该有一位那么崇高的神，用天来描述他。我觉得这是你在世上所能找到最接近神的东西了，因为它是最崇高、最广泛，遮盖在我们上面，而且是蛮奥秘的，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就是今天也还有许多我们不知道。人类只不过弄了一个太空船到了太阳系的比较边端的地方，就很得意，弄了好几十年才到。哇，你如果比起浩瀚的宇宙无法相比。其实天也没办法完全描述神，先知勉强用一个方式讲到天，他说天是神的座位，不过是神的座位。刚刚我们读的以赛亚书45:15，先知以赛亚在论到神的作为有益于偶像，跟偶像不一样的时候，他发出一个赞叹说，你实在是至隐的神。你知道不只是神自己是看不见是至隐的神，连他的作为他也常常是没有那么明显让世人看见。我们有时候希望它明显一点嘛，我们传福音比较容易，对不对？来，我们想想看，如果我们期待神不要那么自以，神应该是怎么个像样子？第一，他应该有求必应，你一祷告立刻就会成全，那个看起来比较像神真的在那里，他就没有自以了，对吧？你如果希望他不是自以的神，第一，他应该有求必应，第二，见恶必击打。当然了，又历史历代有许多人就是看到恶人横行然后没有得到报应而说神在哪里，对吧？所以神要使自己不要自隐，就见恶一定要击打。遇人挑战就出来证明自己。对啊，一有人挑战说神在哪里，拿出来给我看，我就信他，他就跑出来给你看一下，行个神迹把红海分开之类的，就方便多了。来，我们认我这样讲你能了解，你认真想一想，如果神真的是这样，大概不用几天你就会厌烦他了，他充其量不过是阿拉丁的灯神而已，对不对？当神不那么做的时候，人就说那表示他不是神，他却不想如果他真这么做，我们很快就会瞧不起他。 很讨厌哦。我们要真的遵从他，他就会搞神秘。不是他搞神秘，他本来就是神秘的。神喜欢借着受造物来彰显他自己，太阳，伟大的宇宙，在细微的地方有一些很精妙的一些创造，来表明他的超越性。可是今天让我这样告诉你，神的内在性，他的自隐，其实比这个伟大的宇宙更伟大的表明神的超越性。神的内在性是更伟大的表明他的超越性。神把他自己彰显在我们的里面，其实比彰显在这个宇宙里面是更伟大的事。他喜欢借着他显现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活出他的样式，来向那些还不认识他的世人表明他自己。这是神拣选的方式，听清楚了，我再讲一遍，神拣选一种方式来向还不认识他的这个世界表明他自己，就是借着他显现在信他的人里面，由他们来活出神的样式来彰显他自己。圣经明确的讲这个事，你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主对门徒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向他吼，没有说向世人。接下来有一个聪明的门徒，马上就问他，一个门徒叫犹大，不是那个卖主的犹大。那时候卖主犹大已经出去卖主了。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哎，这句话如果主解决了，我们今天传福音就方便很多，你知道吧？哦，主并没有跟他说：“啊，我没想到，如果向世人显现，他们才需要嘛，他们不信我，他们比较需要，那很快就福音就可以广传。”你接下去读那一节，主根本没理犹大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主回到前面那一节的内容，把它讲得更详细一点。下面一节说，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样你同意吧？光这三节圣经，主拣选他向我们显现，而不是拣选向还没有信的人显现。而当他在我们里面彰显他自己的时候，好叫世人有机会认识他。所以再不要跟人家说我很不完全，不要看我了，看耶稣就好。人家看不见耶稣嘛，就是要看你嘛，你一定要活得比较像样一点嘛，对吧？我没说错吧？所以我们这些按神形象受造的人，我们从伟大的宇宙还有他细微的创造来思想他是超越的神，然后让我们闭上眼睛，在里头直接来找到神自己，那是神彰显他自己的地方。像十七世纪法国那个贵族，那个女孩叫我们后来称她叫盖恩夫人 Madame Guyon， 一个出生在很高贵很有钱的家庭，又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好像什么好东西都在她里面，不要羡慕她，她一生受许许多多的苦的，特别为这件事，她年幼的时候就非常渴慕神，爱神，可是不知道怎么爱法，她觉得不知道在哪里可以真找到神，她参加各种仪式，听到祷告。有一天有一个修道士经过他家，一个他远房的亲戚，一个算是表兄的一个人，他没有见过他，他看他觉得他是一个神人，就去请教他的困扰。他讲完了一大堆他的困扰以后，那个宣教士 安安静静听他讲完，只回答他一句话，他说：姊妹，你一直在外面寻找那已经在你的里面了，神在你的里面，你往里面去寻找就会找到他。然后呢就站起来走了。这个完全扭转了盖恩夫人的生命，事实上也因此使许许多多人的生命得到祝福。因着盖恩夫人开始学习这个而找到神，再借着盖恩夫人的一生还有他说过的话，他写的书叫许多人得到祝福。有的人会把盖恩夫人列为奥秘派，不一定要听他的，可是有一个黑白两道都会同意他的人，就是奥古斯丁。奥古斯丁讲过一样的类似的话，很多人都听我引用过他这个话。奥古斯丁说，当我去寻找神的时候，我发现神在我的里面，当我往我的里面去寻找神的时候，我发现神在我里面的更里面。他是内在的神，对不对？你可以在你里头的平安里面遇见神，神用他的平安来架设我们跟他相交，他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平台。我再讲一遍，神用平安来架设他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平台。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这样说，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是很要紧的一节圣经，你也可以说是神内在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一起来读好吗？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因为任何时候，当我们去感受到内心一种平静安稳，一种安息安静的平安的时候，你要知道那就是神。有时候不是你去感觉到，而是你需要想办法使自己变成那样，就是里面有真正的平安，基督的平安，平静安稳。事实上那是我们追求很重要的项目。那就是神，那就是主。因为保罗说那个基督的平安要在你心里做主。事实上我想神的内在性引出另外一个神重要的属性，我也许不会在这个系列里面多所发挥，可是我们在这里提到大概也够了。虽然那在圣经里面出现许多次，新约圣经常常提到神，称他叫做 God of Peace，叫做平安的神。我们中文圣经也是有点鸡婆的，多加了几个字，叫做赐平安的神，赐平安的神，对吧？你读过很多这个话，对不对？可是其实他原来用的字，如果译成英文比较容易表达出原来的那个样式，就是 God of Peace， 就是平安的神。平安是神的属性，那个平安就是神自己，神拥有平安，那是他的性情。他在平安里面架构他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平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称基督徒过的生活叫做内在生活。我希望你从这里来认识内在生活，不要只从要赞美啦、要等候神啦这些来认识内在生活。真正内在生活是那个神本身伟大的属性带出来的，以至于我们必须这样才能认识他。我们每天专注的就是里头的主。我们会常常做一件事，这是也是我的牧师发明的词，不是他发明的，是圣经里的话，但他用很简短的八个字讲这个。他叫我们常常要回到里面仰望耶稣。回到里面仰望耶稣，这个仰望当然意思就是注视的意思，默观的意思，回到里面注视耶稣。这是许多年前我初遇见主的时候开始的事。 十八岁的时候认识主，忽然就发现他是在我的里面。那时候奇妙的是，我们今天开会唱的诗歌也提到，从此就开始一个内在追求之旅。我们所有的追求都是在里面的，外面其实我们想办法什么事都把它做得最好，可是我还是很确定的说，四十几年来我们所有的专注优先的就是一个里面的，因为神是内在的神。我们在意的都是里面的事，常常留意心里面有没有平静安稳，他是平安的神嘛，对不对？常常留意，不要让烦躁、嫉妒、苦毒这些翻腾像波涛一样翻腾的东西留在我们的身上。你有没有常常留意这个？当你嫉妒的时候，你满脑子想的是对方，你知道吗？你干嘛？你嫉妒他干嘛？又让他那么充满你？你知道我们在嫉妒的时候，等于在唱诗歌说“充满我，充满我”，可是那个“充满”的主词是那个你讨厌的人，你不知道啊？可以试试看去胜过这个吧。不要让那些翻腾的波涛管理我们。烦躁、嫉妒、苦毒这些都不值得了，不值得你留在那里。神用平安架设他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平台。我们常常优先在意的都是这些内在的东西，留心让我们里头是喜乐明亮的，那些郁闷的东西、无助的东西、闷闷不乐的东西一定要去胜过它，何苦让它留在你的里面。你快一点对付它就容易，不容易对付他的时候，开口说主我要感谢赞美你，然后对自己笑一笑嘛。我们的嘴巴可以管理很多情绪，你不知道，这是圣经说的，无论是说出赞美神的话来，说出正面的话来，或者就只是把嘴巴弄大一点笑一笑就有帮助，是真的啦。我们已经许多年都是专注在这些事上，不让我们内心留一点阴影疙瘩。把这个当作最要紧的吧。那些让你有阴影疙瘩的东西都很讨厌，也都好像很巨大，可是你没有必要一直注意那些东西。你应该注意的是另外的，是你能够管理的。它怎么样让你很不舒服，你没办法管理嘛，你只能在那里越想越气，苦毒啊什么都来。可是有一个东西你可以管理，就是管它怎么样，我还是要喜乐明亮，这是你可以管理的。干嘛不要在生命当中作王呢？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伟大的真理，那就是内在生活的要义，对吧？留心将我们的眼目转离其他的人事物，当那些搅扰我们没有平安的时候，转离它，回到里面注视耶稣，他是一切的一切。就这样，神虽然是超越的神，他是至高，他却想与人相交，他的超越性、他的内在性，何尝的神更完美的属性。当他第一次跟将要被选择来成为旧约时代神的百姓的祖先的一个人的时候，他把这件事情启示出来。我讲的不是亚伯拉罕，是雅各，因为雅各将要生十二个孩子，他的十二个儿子将要成为旧约时代神的百姓，也是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的祖先，这个你知道对不对？雅各那时候还没有孩子，还没有结婚，从他家里出来要到北边一点巴旦亚兰去结婚的路上，还记不记得那个故事？来，创世纪二十八章，我们可以看其中的一节经文，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二节吧。那天他在野外行走，没有 Holiday Inn 可以去，所以他睡在路边，用石头做枕头睡觉。可能因为用枕头睡觉跟在家里不一样，比较不舒服，所以才做梦。可是那个梦是有意义的，不像我们有的时候做梦没什么意义。 因为神在梦中介入，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上面是神，下面是雅各。后来雅各把这个地方改一个名叫伯特利，就神的家的意思。神那天把其实连十二个孩子都还没有生的这个雅各，神来遇见他，神给他的这个梦要成为人跟人相交的一个原型。以后我们称这个叫雅各的天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主耶稣明确的说，其实那雅各的天梯是什么，就是他自己。他用了跟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二节一样的话，他说你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他自己就是架设在天地之间的天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跟神相交。事实上道成肉身就是基督来成为人的样子，披上人性，是神的内在属性最伟大的彰显了。就是这位神可以完满的彰显在一个人的身上。下一次我们要讲到跟内在属性有关系另外一个神的属性，神的属灵性，你将要发现神虽然造了世界也在世界之中，但是对于人比较麻烦，人如果不是主动欢迎他，神好像没有办法完全的内住在他们的里面。那个麻烦是神自己造成的，可是那是伟大的创造的动机才带来那个麻烦，等下回揭晓吧。可是基督是神第一次在地上有一个披上了好像受造的人生，基督当然不是受造的，可是他披上了人的身体，却完满的让神彰显在他里面。所以我说道成肉身是神内在性伟大的彰显。所以神不但在世上在人的中间，而且可以来成为人，所以圣灵内住也是神的内在性的伟大彰显，神可以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因此神的内在属性引出另外一个属性，就是下一次我们要讲的，就是神的 spirituality， 神的属灵性。那什么叫神的属灵性？我广告一下下一次讲的，就是神说神是个灵，对吧？圣经是这样说的。所以让我们来认识神的内在性属灵性，来降服于神，被圣灵充满。我想如果你问我的妻子，她也会告诉你，她就是在，她跟我不一样，我是一信主开始经历这个，她是信主又过了一两年，她在经历我刚刚提到她被圣灵充满，明白神的同在，她从那个时候开始也开始了这个内在追寻之旅。我知道我们中间许多弟兄姊妹已经开始走这个路，重心走在上面吧，不要半吊子的走。神没有用别的方式彰显他自己，如果你还是把焦点集中在看一个神迹外面的事情，那是很可惜的事。因为神最主要彰显他自己在我们的里面。我已经拿圣经给你看，你记得吧？那些没有这个经验的人，神才用外面的东西引他进来的。让我们也可以这样来好吗？来唱一首诗歌，宣道诗十七首。